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省14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并被勒索罚金，被网判4年，尹兰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查播真相遭非法判刑19年，黑龙江孙兆海即将出狱，诬陷法轮功，原辽宁省清原县县长金辉遭恶报被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何喜梅等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半后，近日遭非法判刑，最高刑期9年，并被勒索罚金。2020年8月11号，南阳市宛城区法院对2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辩护律师均为法院指派，多位法轮功学员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庭审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近日得知，何喜梅被网判9年，勒索罚款3万元。曹爱兰被网判8年，勒索罚款3万元。王铁壮被网判7年，勒索罚款2万元。贴林峰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万元。年近80岁的韩兰英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5000元。厉美玉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5000元。张玉莲被网判3年0.5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袁喜凤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80多岁的奎应祥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80岁的张喜斌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袁大玲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贾静安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刘富荣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魏杰被网判缓刑2年，勒索罚款5000元。2019年4月初，南阳市政法委公安局对全市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监控，7月份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入户填表登记和拍照骚扰。8月30号、31号两天，南阳市区及各县同时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在这次所谓统一行动中，有16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女士被辽源市龙山区法院网判4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于2021年3月10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尹兰华家住辽源市龙山区柏林小镇。2020年7月6号晚，辽源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非法闯入尹兰华家中，将她绑架，并抢走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私人物品和现金等。尹兰华被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刑讯逼供，警察用黑带套头对他一顿暴打，致使尹兰华的心脏出现严重不适，被送往医院。尹兰华从医院被拉回向阳公安分局后，双手反背，被固定在铁椅子上3天。7月9号又被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1月9号，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对尹兰华进行远程视频庭审，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一、向阳公安分局超时非法关押，当事人是7月6号被抓，公安卷宗显示7月8号抓捕的，与事实不符。二、公安非法刑讯逼供，证据造假等。综上，公安机关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公安机关的一切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龙山区法院后将尹兰华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尹兰华不服判决，上诉到辽源市中级法院。2020年12月24号，辽源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尹兰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2002年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9年，在兰州监狱被关押至今，他将于2021年7月1号结束冤狱。从19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遭受污蔑迫害，但却毫无任何辩解和上诉的权利。2002年8月17号，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 法轮功学员在兰州市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事后，甘肃省武七、酒泉、天水、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并称为所谓的817电视插播案。2002年10月27号，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七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枉判10到20年重刑，其中孙兆海被枉判19年。据了解，为逼迫孙兆海放弃信仰，兰州监狱对他实施多种酷刑，包括关禁闭、关小号、剥夺休息等。孙兆海绝食抗议迫害。因监狱掩盖真相，外界无法得知孙兆海被迫害的更多信息。孙兆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老弱病残堆。原本幸福和睦的夫妻也被中共强行拆散。在2002年，孙兆海被非法通缉期间，妻子被逼迫与他离婚。年迈的母亲因日夜思念孝子，悲愤离世，临终前也没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原辽宁省清原县县长金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金辉任清原县县长期间，追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这里仅举一个事例，金辉于2008年至2013年底任抚顺市清原县县长。在2012年当地的一次群众集体抗议政府的现场，身为县长的金辉意图嫁祸法轮功学员，对市长等人谎称说这些人是法轮功闹事，并以此上报处理结果，造成极坏的影响。事情原本的经过是，2011年初，清原县红头山矿兴建新住宅区，有3300多户居民签了合同。该新区建成后，楼房外墙自动脱落，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动迁户拒绝入住新居。由于县政府对此处理不当，引发了2012年5月28号300多人组成人墙堵住铁路，造成沈吉铁路被堵5个多小时，火车无法通过。今天金辉的下场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第六郡通过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尔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这是弗吉尼亚州第六个郡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进入2012年以来该州第5个通过类似决议案的郡。这个决议案意在警示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会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说，据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罪行仍在继续。弗吉尔郡委员会主席、决议案发起人巴特勒在接受采访时说，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们中共强摘器官的事件，这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我们要让当地居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器官不是自愿捐献的，而是被强制摘取的。巴特勒强调，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应该停止，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和地方政府一样站出来大声反对中共强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03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面对清零的四种态度说起》，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华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一段时间以来，邪党又针对法轮功搞什么清零行动，这是邪党的末日疯狂，同时也是对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过关考验，而对一些走过弯路的同修是一次弥补损失、洗去污点的机会。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公安、单位、街道、片区人员以所谓的花名册除名、参加学习班、签字、说不练了等手段哄骗大法弟子放弃修炼。由于每位大法弟子的悟性不同、修炼状态不同，所以面对迫害应对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据了解，本地学员在应对上大体有如下方式。一是不情愿的顺从。男同修 A, 76岁退休，去年4月份当地派出所片警找到他家，对他说，你练法轮功是在册的，你要参加个学习班后就把你的名字从花名册中去除，以后就不再找你了。本地区共举办3期学习班，你看你参加哪一期，报个名吧。男同修 A 开始先是推脱，表示不参加，最后在其威胁和迫害压力下，自己还是不情愿地报名参加。所幸由于本地区同修的抵制，学习班连1期都没有办成。之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该同修深有感触地说，虽然自己没有去参加洗脑班，但是从个人的表现上证明自己在信师信法上还是打了折扣，不但这一关没过好，层次也掉下来了，真实地暴露出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在对待清零行动上自己与同修相比差距太大了，表示今后一定要多学法，精进实修，找出不足，去掉执着不放的常人心，抓紧时间赶快提高上来。二是抵制反抗。男同修 B, 83岁处级退休干部，去年10月份所在社区居委会2男1女去了他家，问他，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他一听就来火了，说，我练功是祛病健身做好人，对任何人都无妨碍，只会有益，你们这些人整天没事干了，竟干一些扰民的事。来人再没多说什么，灰头灰脸的就走了。事后同修交流时，他意识到了在对待清零行动这件事上，虽然自己正念抵制了骚扰，但对来人缺乏慈悲之心，或多或少的有损于大法弟子的形象。自己表示，今后遇事要冷静，时时事事都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从内心深处修出真正的慈悲心来，救度更多的众生。三是糊弄。如女同修 C, 64岁教授退休，平时三件事做得很少，怕心很重。去年6月份，原所在单位协党办公室人员找到他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他回答说，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早就不练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来找他。该同修表面上看起来是糊弄了别人，实际上也是在糊弄自己，反映出对修炼的极为不严肃，也就更谈不上在清零行动这件事上的过关与提高了。四是正念足，讲真相。女同修 D, 72岁退休，今年1月份 原单位来了三个人，让他在一张有文字的不参与不宣传法轮功的纸上签字。地同修正念足拒绝签字，慈悲应对，与来人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讲了按普世价值真善忍做好人，讲了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允许自由的修炼法轮功，讲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练法轮功等真相，还给他们讲了善待法轮功会有福报。低同修以慈悲的心态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来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很少搭话，明白了真相后愉快地走了。临走时还说，回去后我们会如实地向领导汇报。我们的周边还有3位40岁左右的同修，他们都是自己干个体户或给个体户打工。七年前当地派出所警察多次找到他们，让他们在一张不参与法轮功不搞某教宣传的纸上签字，他们都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反复地给民警讲真相，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前多地法轮功学员几乎都面临着因邪党搞清零行动所带来的骚扰、抄家、绑架甚至逮捕判刑。大法弟子面对清零行动，关键是要做到一，不要把所谓清零行动来人看作坏人进行抵触。师父在《精进要旨3向世间转轮》中说过，修炼人没有敌人，除非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用正念铲除外，都应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是应该救度的对象，要拿出修炼人最大的慈悲，祥和地给他们讲清真相，救人。只有这样，再大的磨难也能化解。二，不要产生怕心，也不要有畏难情绪，要坚持正念，要转变观念，摆正关系，把他们看作是来听真相的，来得救的众生。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公务，说不定他们就是你天国里的众生，是我们在救度他们，而不能让他们来左右我们。三，信师信法至关重要。平时我们都在讲信师信法，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往往就疏忽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做是好。如在与来人交谈时，要根据事态的变化而行。交谈空气紧张时，别忘了发正念，清除来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不正因素。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无所不能。当遇到劫难时，心态稳定地请求师父加持我们所要的，从法上认识法，目的就一定能达到。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只要我们把握好用慈悲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根据需要随时随地的发出强大的正念，它是化解清零行动最好的方式方法。其实邪党人员从内心也知道，他们所搞的清零行动是在走形式，将以失败而告终，可是作为我们修炼人，要把它当作过关考验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以上是个人的体悟与见解，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师父给了我一个通行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号。去年新年年初，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各个小区都封闭管理，不让出门。我想现在上班的上学的都在家里，正好是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啊，我不能错过。我就有每个星期发50份真相资料，增加到发上百份，每天轮流到各个小区去发。一，救人。开始的时候，每个小区的每户人家只发一个出入证， 还必须是本小区的人才能出入。我没管这些，去哪个小区我就对小区站岗的人员微笑，他们以为我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没看我的出入证，我直接就能进入小区发真相资料。再后来，不但查出入证，还查身份证，我就把身份证放在出入证的另一面，照样出入各个小区。这时我想，太麻烦了，师傅如果赐给我一个通行证多好啊，那样他们就不用查了，我就畅通无阻了。过了两天，同修真的给我送来一个通行证，我真是太高兴了，太谢谢师傅了。每次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脑中什么杂念都没有，只想着让众生好好看看真相资料，了解真相，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而得救。有一天，天气很冷，我发完真相资料从小区出来，对门口站岗的人说，天气冷，多穿一点啊，棉鞋要穿厚一点啊。他感激地对我一边点头一边答应着，善的力量感化了他。下次我再来这个小区的时候，他先冲着我微笑，出入也不管我了。二，修心。在去年年前的时候，我开了一个餐饮店，一开始还觉得挺好，自己开店自由随便，没人管着我。可是我有时总是锁着门，也不是办法。我一般都是早八点开门，晚八点左右就关店门回家。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我的时间都浪费在做生意上了。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我怎么能把心思都用在常人的生意上呢？这不是让师父白白为我承受吗？我对不起师父啊。这样，我决定把店兑出去，把心思用在做三件事上。这时我的私心上来了，我进了几次货，因为有同样的原料，我就存了几小桶。我想，既然把店外兑，我就拿回家吧，如果来了客人就不用出去买了。晚上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我想我应该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我既然把店外兑，拿几桶原料回家，这算啥？那对店的人不就亏了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所为吗？第二天我就把拿家的原料又拿回到店里，这时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身体也感觉被师父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三，大法中的神奇。2018年我家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同修在我家调试的过程中，信号线还没往电视上连接呢，电视屏上就自动出现了画面，非常清晰，我和同修都会心地笑了。我家楼层低，就把小锅安在室内，即使晚上拉上窗帘，信号也非常清楚，对面都是高层电梯楼，30层左右的，但都挡不住新唐人电视的信号。感谢师尊给予我这么好的大法，使我获得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升华，我感到自己时时沐浴在得到大法的幸福之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稳每一步，吉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1998年的时候，我在佛教中，那也称不上修炼，也就是混世。当时自己身体很不好，心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又能去病又能修炼的法门，那该多好。第一部分，与大法接上了缘。我在打工的老板那里听到了一些法轮功的讯息，没多久，我过生日的时候就在表哥那里见到了宝书《转法轮》，我一看就觉得每一句话都非常好，可是表哥的书却不能借给我，因为他也是借的，而且着急还回去，没法表述我当时的心情。时间一过就是八九个月，我丈夫生病且病故，我还是惦记要找到《转法轮》。我又去找表哥，并且问他， 我听说李大师要来这里讲法，可有这事？
表哥说，不是的，是要开交流会。
于是我一个还没修炼的人，却参加了我弟迫害前的最后一次交流会，参加的人非常多。由于我等别人，去得不很早，就只能在二楼。发言的人最小的8岁，最大的70多。原来一个字都不认识的老太太，却能通读转法轮。还有一个人讲了他是得了肝血管瘤，医院是怎样把他腹腔拉开又原封不动地缝上，并告知病危，他是怎样从大法中获得新生。因为我在二楼，尽管听得不是很清楚，却也十分震撼，我觉得这回我可找到了。可我当时还没弄明白哪里有转法轮，我继续留意，就发现有一些人天天到一家去，我就去他们路过的道上去等，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去学法，我又问我也想去行不行，他们说谁去都可以。于是我在第二天就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拿回家开始读，虽然读了2遍还没懂，就是觉得书好。第3遍我开始逐渐明白一些，明白了许多在佛教中不懂的问题，知道了这是修炼。第二部分，2次进京证实法。1999年720中共迫害开始后，我听说有同修去北京证实法，我也很想去，想和同修搭个伴儿，却没人想带我。自己从未出过远门，但是我不想被落下，我就一个人瞒着家人奔北京了。刚到省城就被便衣警察给拦下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北京。干嘛去？串门。谁家？姑家。因为我没有姑姑，却说错了姓氏。便衣说跟我走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看你就是法轮功，气色很好，不戴首饰。我当时想，我没到北京，还没说出我的心里话呢。当时是2个警察看我，一个警察打车的功夫，我立即打开横幅，高举过头，站在花池子上，使出平生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身边看着我的警察说，真胆肥，当我面你敢喊。我心想，师父给我的是天胆，敢喊。去打车的警察赶紧跑回来举手想打我，被我身边的警察制止。我当时面带笑容，边喊边乐，心想别笑啊，这不是不严肃吗？可就是按捺不住的乐。在省城公安局的椅子上，我被铐了一宿，第二天又关进当地拘留所，待了好几天。家里找人托关系花钱想把我弄出去，并让我在事先写好的所谓五书上签字。4-5个人强行拽着我的胳膊按手印，我当时想按不上，他们就拽不动按不上，我又想不按我也回不了家呀，他们就拽动了。当时还有一警察指着一根白棍问我，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就是给你们预备的，你还去不去北京了？我说还得去。由于第一次没到北京，我又与俩同修再次奔北京，并在金水桥附近，在国外国内俩旅游团之间，我和另外俩同修打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大法师父清白。我还把事先贴好双面胶的横幅粘在了一个房子的侧面。顺利回家，家里虽然找我找翻了天，见到我还是露出了笑容。家里人对我更严格的管制，不叫我修炼，我说我命不要也得修炼。从此家里再无人限制我修炼，我一直兼修大法至今。第三部分，正法需要就都是我该做的。我接触同修比较少，想传播真相，一时又找不到资料，我就用彩粉笔，利用晚上到处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大法师父清白。后来九平共产党问世，我就和同修一起到乡村挨家挨户发放。回忆当时，我弟同修几乎全部出动，配合相当融洽，我县30多个乡全部发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开心。
在这其中还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有一次，我和另一同修带了250本酒瓶到一个乡发放，怎么也发不完，兜子里总有书，走了一宿，脚趾甲都走掉了，发了8个屯子，天都亮了，兜子里还有书。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别再有书了，老乡都起床了，这样书就没了。因为天亮了，有一老乡起床了，向大门外走来，我手拿酒瓶正要发给他家，我心说让他背朝外面朝里，他便一下转回身面朝里，我顺利地把酒瓶发给他家。因为来时刚一下车，我就把胃里的东西吐个精光，现在还真有点口干舌燥的感觉，我就用舌头舔一舔挂在草叶上的露珠，还真是甘甜，虽然有点累，却没有一点苦的感觉，非常高兴，就是乐，真可谓以苦为乐，乐在其中。后来因为资料点缺人，协调人叫我去那里配合，我就又去了资料点，一干就是4-5年。在资料点，我与一原来就认识的同修配合，我一到，同修就把搞卫生做饭的事全交给了我。后来我还学会了修理打印机，每天睡很少的觉，午夜12点后，我们就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吃饭，一干就是一天，苦点累点没什么感觉，同修的言行就由我提高的了。我们租的是平房，冬天屋子冷，要多烧火，我睡炕头，也就是烧火的一面，同修睡另一头，落得我睡不好觉。因为我会修，不好使的机子得我使，他的机子坏了，告诉我你也得向内找，不要以为就是我的事。每当打印头堵了，都说是我的心堵了，我得向内找。我觉得整体配合是师父教我们做的，我必须做好。说实话，我也不敢与他闹间隔，那样一定会有常人来资料点敲门。特别是有一次，我真的是没忍住，气得我浑身发抖。事情是这样的，我姐俩唯一的妹妹乳腺癌手术，要我去陪护几天，常人亲戚都当我是无牵无挂的闲人，我想去，同修高低不同意，说我没放下情，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我嘴上没说别的，只说你都把我气哆嗦了，他才不说了，可心里极度不平，心说几年来每当秋季来临，你一定去帮你妹妹秋收，你这不是情吗？几位当地协调人都来与他切磋，我虽然去了医院，每天也要抽出一定时间回资料点切小册子，因为他没切过也不会，把心里不平衡的事情一股脑往出反。过年了，同修都想要些资料，这是资料点最忙的时候，他却到儿子家一住就是3个月，忙得我顾不上学法，戴上耳机边听法边工作，一干就是一天，我的利益心也冒了出来。平时他一年的收入就1000多元，还要供上大学的儿子，资料点平时的生活开支自然都是我负责，当然我也不富裕。他要去儿子那里之前，却告诉我他过世的丈夫补发了5000元工资，都已借出去了，我心里这个不平衡。就在这时，我的空间场出现了情况，所有的打印机都拒绝与我配合，无论大机子小机子全罢工了，我想用大机器，大机器不禁止，我想用小机子打点小册子皮，电脑却打不开。这回我猛醒了，知道自己错了，我做着资料带着这么重的人心，这真相能有救人的效果吗？我想放下这些人心，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反出来，我开始学法发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告诉我们，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 这回彻底放下了这些不平衡的心。下午会修机器的人不请自到，会修电脑的同修也无约而至。我一看真高兴，听师父话真好。其实机器根本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我的心堵了。一个下午我边干活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身体轻飘飘的，心里亮堂堂的，谢谢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坏东西。后来有时我也有执着自我的心冒出来，就这样我在心性时好时坏的状态下一直与同修配合了4-5年的时间。我觉得资料点需要我就是我该干的，也一定是师父要我干的，我一定要坚持住，并且要尽量配合好。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那都得忍呐，何况是互相配合的同修。第四部分，突破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平时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性格内向，不愿多说话，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困难不小。就在2014年五一三法会期间，多数人都讲了怎样讲真相救人，我很感动，也很羡慕，也想参与，就跟师父说弟子一定突破讲真相这一难关。因为自己当时也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用量又很大，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出去讲真相，那我就用出门办事的机会讲。可是往往是跟在人后面半天了，就是发正念，等我想好说点什么的时候，人不是进商店了，就是上车了，要么就是到家了，我心里真是懊悔。转年我与同修配合到乡村挨家挨户去讲真相，开始时同修让我记名，我却记不住，弄得同修不愿与我配合，去找别人，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啊，发资料你找我，讲真相你就不要我了，妒忌、怨恨、自卑冒出一堆的人心，结果在讲真相过程中被常人诬告，关拘留所被迫害5天。我甚至把突破讲真相当成了执着，发正念、学法、练功还在想讲真相怎么说。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有人心，证实自我，面子心。可我已经向师父下保证要突破面对面讲真相，我要做到啊。我就自己上大街上去讲，遇到同修讲真相我就跟在后面听人家是怎么讲的。后来我就突破了不善言谈的观念，加入讲真相的行列，现在有时还得到同修的夸奖，说我讲真相讲得溜呢。第六部分，大义之中抓紧救人。在疫情蔓延中国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憋屈，就觉得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救下，该怎么办？特别是各个小区都被封闭，我又没有出门证，可是有同修那里还有400多份真相资料没来得及发出去。我想，越是封城，救人就越紧急，我就以买菜为借口，与同修配合，在各个小区都不准随便进出的情况下，在师尊的加持下，智慧地把400多份的真相资料发了出去。后来疫情就没那么严重了，封闭也都解除了，同修们通过切磋发现高层楼小区得到的真相资料少，我们就把这些地方作为发放重点，利用停电的机会组织人力集中发放。因为停电时监控失灵，大门进得去，虽然没有电梯，我们就步行爬高楼。有一次我们13个人一同去了一个小区，一上午发放1000多份真相资料。有这种集体配合的时候，同修们都乐于找我，我也乐于参与。2020年年前年后，我又参与到赶大集讲真相的救人项目中，效果非常好，每人每天都能劝退几10人，有个同修一天就劝退50多人，忙时甚至白天赶大集，晚上还要到乡下发真相资料。在疫情期间，我不是闲下来了，而是更忙了。 师尊在红银三十诫誓约中要求我们大难前救人争分夺秒。我个人的感觉是，除装电脑系统外，我弟绝大多数项目我几乎都有参与。多年来我实在不敢放松自己的修炼，师父把这万古的机缘给了我，并且保护我走稳每一步。我没有什么语言能用来感谢师父，我只有听师父的话，努力做好三件事，精进精进再精进。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观神运体悟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号。神运的舞蹈演出震撼了世界艺术家，个人的舞动已如一朵令人赞叹的奇花，而18个人的变幻莫测流动组合，让人在目不暇接中体会到神运的尽善尽美和巨大能量。无论彝族少女、藏族姑娘、凌波仙子、月下佳丽，还是鹦鹉少年、女真猎手、书院儒生、山中修者，男则阳刚，女尽娇柔，阴阳两正，俗则质朴，仙则清灵，四肢手足头颈肩背皆能千言万语，长袖、裙摆、扇子、手帕、抹布、弓箭、菜刀、锅勺都能翩翩起舞，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家配合得如同一体，高手连高手连高手，生成了一个天工至巧的奇迹。神运同修如何配合得那么好呢？我思索着这个问题。第一，他们一定都根据艺术总监的安排做，一点不打折扣。因为这么多人，这么多变化，还要配合乐曲，差一点就乱了。其次，作为个体，我们能看到，每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每个动作都用全力，每时都用全力。记得一位摄影家赞叹神运，每个瞬间都可以入画，这在其他任何表演上是不可能的。不用越位，都做好自己那部分，就成就了整体的力量。大法弟子最大的配合项目大概就是四个整点发正念。我回头看看自己配合的怎么样呢？有时晚上12点睡着了，有时写东西忘了看点了，总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这么多人呢。可是就是我这种打折扣和那些与我一样的同修，因为这个事那个事，错过整体发正念，影响了整体的威力。20年很长，5分钟很短，正念发了20年，也没有一次正法弟子全体每个人都到位发好5分钟。至今中共还能在大陆以清零名义大面积骚扰、抓捕、判刑大法弟子，迫害正义律师与清醒的民众，在海外频频作乱，连神选之人都被攻击、盗选、诬陷。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找找自己执着就完事了，更不能把坏事说成好事就完事了。那正法弟子的责任在哪里呢？从自己做起，从此时做起，发出正法弟子的正念，每一次漏岗、混事，都是对整体的影响。试想，舞台上一个演员错了，整体完美就被破坏，一个演员不到位，整体效果就达不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背法使我走出魔窟》，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
1997年跟随父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因为我从小得法，家族中又有十几个人修炼，所以修炼环境很好。可是我的自制力很差，离开家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懈怠。但是我拥有为法而来的信念，所以我一次次的辞掉，不断加新的工作，回到家里这个修炼的环境中，充实自己，洗净自己，使自己不至于掉到滚滚红尘中，错失万古机缘。今天说一说我被绑架后如何在被法中走过来的经历。那年我被邪党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进 S 看守所。在最初的七天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使我的心平静地像一潭死水。看守所里的一切什么都带动不了我，我会背的法太少，被劫持到看守所时，就连新的论语都不会背。但我知道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到，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叫同屋的阿姨同修教我背法，她能背下来一些师父的经文、红吟、论语等，但都背不全。后来只要进来一位同修，我就问他们会背师父的哪些法。一位会背转法轮的同修教会了我背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法，还有真修、修者记等经文。我在 S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到18个月时，得知法院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就准备对我非法开庭，我拒绝出庭。看守所配合法院，让法院武警把我从监室拽出，送到法庭上。于是我绝食绝水，抗议看守所与法院勾结，剥夺我合法的辩护权。点名时我不回应，不报数，不做操，不值班，不穿号服。所有人坐在铺上所谓学习的时间，我都站在地上练动功。播放新闻联播时，我就坐在后面立掌发正念。休息时我就练静功。一次律师前来会见，看守所以我不穿号服不能出屋为借口，不让我会见律师，但却告诉律师是我不见他。家人同修和律师第二天再次前来，提审狱警把我领到科长办公室，我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穿号服。他说不穿就不让见。狱警把我领到监室门口时，又突然说让我会见了，因为我已表明态度，看守所与法院剥夺我的辩护权。从此刻开始，直到我走出看守所，都不会再穿一秒钟号服。于是我被 S 看守所送到 Y 看守所，我再次绝食绝水抗议。三天后我被灌食，因不穿号服被套上约束服，又被调到另一个屋。在这个屋里，一位老年同修教会了我按照目录顺序背诵红吟、红吟二和红吟三里面的所有诗词。我还回忆起了曾经背过的35首歌词。这位老年同修就在教会我背他会的法后不久就回家了。转到 Y 看守所后，律师前来会见我，但谈话间言辞隐晦躲闪。我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他不得不告诉我，家人同修因为营救我也被绑架了，送到我曾经待过的 S 看守所。与律师会见后，我内心翻涌，不停地给家人同修发正念，求师父让家人同修回家吧。两年来，他们该做的都做了，我该自己面对的我会面对做好。律师再次前来是为我的上诉，他当时告诉我，我的家人同修已经平安回家了。意外的是，还告诉我另一位家人同修已经在会见室等着和我见面。见到家人的那一刻，我双手合十，心中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鼓励，这使我今后的路走得更加坚定。在 Y 看守所的4个半月，师尊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很多人心， 特别是色欲心重，才被旧势力利用，想毁了我。我每天背诵《红吟》《红吟二》和《红吟三》里面的所有诗词和部分歌词，几十篇师父的经文，还有印象深刻的师父讲法里的短句，反复背，不停地背。我在两个看守所待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师尊安排与我在一起的每一位同修都对我帮助很大。刚到魔窟不久的一天，尤大头子找来十多个协务人员，加上屋里两个包家，共14个人，对我形成围攻之势。开始我一看这阵势没见过，心里有点不稳。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一正压百邪，打入脑中。我想这十多个小丑算什么，瞬间我浑身正气。在两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中，我不停地背诵这句法，整个空间场充满了师父给我的能量。我不卑不亢，沉着冷静，没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激烈场面，而是一语道破邪物伎俩，使邪恶的嚣张气焰顿时烟消云散。这样的围攻时有发生，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上演。我不停地背法，向内找，归正自己的各种人心，使犹大无空可钻。在魔窟，一张手指都会作为他们要挟的工具。我被送到魔窟两个月不能买东西，理由是我的购物卡没有到，但是我知道家人早给我存了1000元钱。这时我求师父，请师父帮助弟子解决眼前的困境。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月末填购物单了，我的购物卡没来，我不放弃，继续求师父，坚信师父时刻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又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过了几天的晚上，包家跟我说，某某，告诉你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你的购物卡到了，还有上个月末的购物单有问题，需要重填，这样你这个月就可以买东西了。我表面平静地谢谢他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但在心里我激动地双手合十，叩谢师恩，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排。与我同车被送到魔窟的两名同修先后被关进小号迫害，包家几次三番地对我说，你也快了，你怎么不进去，真想把你送进去。我心想，还拿这事吓唬我。我当时也想进小号，那里清静，省得每天不停地给我灌毒，而且不进小号走一趟，揭露迫害时还不知道怎么写小号里的事呢。转念一想，不对呀，我不是来逞英雄的，如果我真的进小号，我有师父管，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他们得怎么偿还迫害我造下的罪业？我承受的一切将来他们都得偿还，不能让他们在我身上造业。之后再没有人说要送我进小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为他人得救着想，我的环境就越宽松。在我冤狱期满的那天早上，我问自己，师父会安排人来问我还练不练了吗？回答是不会，师父不安排的事，谁有资格来问我？就这样，直到我走出一道道门，坐上家人的车，没有一人问我任何问题。叩拜师尊，何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